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24章13到35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要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您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儿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儿。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所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您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的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哥林多前书15章19到20节，你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
首先多谢弟兄姊妹为我祈祷，
使我这个不配的人可以站在这里，
让我这个不配的人可以站在这里。
特别谢谢你牧师，
特别多谢你牧师。
虽然身体不好、
虽然身体不好、
但是牧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但牧师给我更多的帮助。
前两次朱克牧师和郑超弟兄讲到了耶稣的复活。
前嗰两次咧，朱牧师同埋郑超弟兄咧讲到主嘅复活。
牧灵团契的弟兄姐妹知道重要的事情要讲几遍。
牧灵团契嘅弟兄姊妹咧知道重要嘅事情咧要讲几次嘅。
三遍，
三次。
所以我今天继续讲。
今日咧，我就继续讲。
谢谢诗班的献诗。
啊，好多谢诗班嘅献诗，
把我要讲的都唱出来了。
啊，将我要讲嘅都唱咗出嚟啦。
当我准备讲稿的时候，
当我准备讲稿嘅时候，
我想到了一首诗歌。
我谂到一首嘅诗歌，
就是他们唱的那首诗歌，
就系佢哋所唱嘅嗰首诗歌。
谢谢威廉，我们是同感一灵。
啊，感谢阿威廉咧，我哋真系同感一灵。
感谢主 ，Jeffy 也是同感一灵。
感谢主，我哋同 Jeffy 亦都同感一灵。
我们也许见过飞在空中的老鹰，
我哋谂起飞在空中嘅老鹰。
我们也许羡慕他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翔。
我哋好羡慕佢哋咧，能够好自由自在咁喺空中飞翔。
大约二十多年前，
大约二十几年前，
一位当过空军飞行员的弟兄，在我们的教会宣教年会来传讲信息。
一位咧当过空军飞行员嘅弟兄咧，喺我哋宣教年会咁样分享。
他提到展翅高飞的老鹰，在他们中年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佢讲到咧，年长嘅老鹰咧展翅上腾咧，就要喺有一个转折点。
如果他们过不了这个坎儿，
如果佢哋过唔到呢一个点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转折点嘅时候咧，
他们生命就会消失。
佢哋嘅生命咧就会去消失噶啦。
如果他们能够顽强地迈过这个坎儿，
要生命咧去迈向呢一个转折点咧。
他们的后半生就可以延续，
他们的后半生就可以延续。
我上网查了一下，
我在网上就找了一下，
当老鹰活到三十多岁的时候，
将老鹰当老鹰活到三十几岁的时候，
它坚韧的鸟喙和锋利的脚爪都会老化和钝化。
它的嘴和羽毛爪都会慢慢这样老化，
再也不能运用自如地去捕捉猎物，
他们就不可以自由地去猎物了。
而且他们老化的羽毛也使他们失去了翱翔天空的能力。
但他们也都是老了的羽毛呢，也都慢慢失去了在飞天的能力。
这时候他要准备去经历刻骨铭心的痛。
这个呢就真是刻骨铭心的痛。
他首先要在飞翔中高速地撞向岩石，
他们要在飞翔里面很高速地撞去岩石里面，
把鸟喙的钝化组织撞碎，
将他们慢慢老化的嘴去撞碎它，
然后躲在悬岩上，
也都是躲在这个岩石上面，
等到新的鸟喙能够长出来，
等到新的嘴能够再长出来。
他再用坚硬的鸟喙忍着痛把钝化的脚爪也拔出来，
他们之后也都会忍着痛将这个爪慢慢去咬了出来，
等到新的脚爪又长出来，
等到新的爪也都长了出来了，
然后用新的鸟喙和锋利的脚爪把老化的羽毛基本上都要拔出来，
也都将这个锋利的嘴和爪去将他们的羽毛慢慢地拔出来。
所以这段时间他只能够望天兴叹，寸步难飞。
他这段时候呢只可以望天的兴叹，寸步这样难飞。
但是大约五个月之后，
但是到了五个月之后，
新的羽毛长出来了，
新的羽毛再长出来了，
他又能够再次展翅翱翔，
他们再次呢展翅翱翔。
我们也许会经历过人生的低谷，
我们或者能够也都经历过人生的低谷，
我们也许会感到灰心和绝望，
我们也都可能会感到灰心绝望。
但复活的耶稣会使我们重新得力，
但是复活的耶稣能够使我们重新得力，
他使我们像老鹰那样再次展翅飞翔。
主耶稣会使我们好像老鹰一样再次展翅上腾，
而且飞得更高更远，
或者可以飞得更高更远。
我们现在一起思想这一段经文，
我们今天一起思想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一起同心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请你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渴慕你的话语，
令到我们的心能够渴慕你的话语，
请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
给我们智慧能够有启示的灵，
使我们真认识独一的上帝，
让我们真认识独一的上帝，
认识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
让我们知道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基督经历基督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
经历基督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大能，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
愿主的名得荣耀，
愿主的名得荣耀，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第一，从迷糊到明白，
第一呢，从迷糊到明白，
一起读一下经文，
我们一起读经文，
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能进入他的荣耀，不知不懂先知凡经上说的明白了，路加医生有深刻的洞察力，
路加医生有很深刻的洞察力，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他记载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后发生的事情，
他记载了主耶稣在被主耶稣在身上一生里面三十多年的事情，
在耶稣被埋葬之后，
在耶稣被埋葬之后，
第三天有几位妇女带着香料去埋葬耶稣的坟墓，
有几位妇女带着香料去到耶稣被埋葬的那个坟墓，
他们打算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去高抹耶稣的尸体，
他们呢就想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去高抹耶稣的尸体，
他明明知道耶稣的墓前有罗马的兵丁把守，
他们明知道呢墓前有罗马兵丁把守，
坟墓门口的石头非常的沉重，
坟墓上面的石头呢很沉重，
他们不可能进去，
他们不可能进去，
但是他们思念耶稣，
但他们思念耶稣，
就怀着侥幸的心理去了，
就怀着这个心这样去了，
到了耶稣被卖的坟墓，
到了耶稣被埋葬的坟墓，
他们惊奇地发现门口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很惊喜地发现呢这个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里面的尸体不见了，
里面的尸体不见了，
突然有天使显现，
突然之后有天使去显现，
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
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
妇女们可能半信半疑，
他们可能半信半疑，
就赶快回去告诉十一个门徒和众人，
就立刻呢就回去去告诉十一个门徒和众人听，
门徒们马上跑去埋葬耶稣的坟墓，
门徒呢即刻去跑去埋葬耶稣的坟墓，
看见里面空无一人，
看到里面呢空无一人，
但是他门徒们不相信妇女们所讲的话，
但他们还是不相信妇女们所说的说话，
他们认为耶稣的尸体很可能是被人偷走了，
他们以为主耶稣的身体是被人偷走了，
于是众人离开了坟墓，
于是呢就众人就离开了坟墓，
有两个人他们不在这十一个门徒当中，
有两个人呢他就不在十一个门徒里面，
他们只是一般的信徒，
他们只是一般的信徒，
他们知道耶稣已经被钉死在而且和埋葬，
他们知道耶稣已经被钉死而且被埋葬，
他们不相信妇女们所讲的耶稣的已经复活，
他们也都不相信妇女们所讲耶稣已经复活，
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往郊区的以马忤寺去，
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去郊外的以马忤寺那里路去，
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他们一路行就一路去讨论所发生的事情，
这是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
其实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
并且主动与他们同行，
也都主动就跟他们同行，
询问他们所讨论的事情，
去问他们所讨论的事情，
这两个人的眼睛迷糊了，
这两个人的眼睛也都迷糊了，
没有认出这是复活的耶稣，
没有认出这个是复活的耶稣，
两人就告诉耶稣，
两人就告诉耶稣，
他们认为耶稣是以色列人素来所盼望的要救赎他们的先知，
他们以为呢主耶稣是跟他们说是以色列人一路盼望的先知，
然而耶稣却被害埋葬，
之后呢耶稣却被害埋葬，
现在尸体也不见了，
而且现在尸体也都不见了，
耶稣一边与他们同行，
其实耶稣一路同他们同行，
一边用旧约的预言来证明基督的受害与复活是出自上帝的旨意，
也都一路就用旧约的说话去证明这个是耶稣受苦的明证。
也许耶稣引用了摩西的预言，
耶稣也都引用了摩西的预言。
好，来下一个，
下一章，麻烦
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降下我，
你们要听从他。
这里预言呢，耶稣是上帝所立的领袖。
啊，这个预言呢，耶稣是上帝所兴起的一位领袖。
也许耶稣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
这个是用了以赛亚的预言。
下一个是哪？
下一个。
一起读。
一起读。
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里预言呢，耶稣的死是为了担当世人的罪。
这里讲呢，耶稣的死是完了，他担当了世人的罪，
把世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将世人呢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也是耶稣引用了大卫的预言，
耶稣呢就引用了大卫的预言。
下一个 slide，
下一个 slide，
一起读，
一起。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洁见毁坏。
这里预言了耶稣的复活。
又预言了耶稣复活，
他把命舍了，又把命取回来。
他们呢，
他把命舍了，又把命取回来。
他将他的命舍弃了，也就将他的命救回来。
有人在旧约里面找到了300多处的预言，成就在耶稣的身上。
有人在这个圣经里面找到300多项能够证明预言这个在耶稣复活身上。
圣经的话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
圣经的话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
耶稣对两位门徒讲解圣经中关于基督的预言。
耶稣在这里帮两个门徒讲解关于耶稣的预言。
两位门徒心灵的眼睛逐渐被打开。
两个门徒心里面眼睛突然被打开。
他们从迷糊到明白。
他们从迷糊到明白。
原来耶稣不是一般的先知，
其实耶稣不是一般的先知，
他是基督，
他是基督，
他为拯救我们成为赎罪祭，
他为拯救我们成为赎罪的祭。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显明他的神性。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显明了他的神性。
耶稣复活之后曾向多人显现，
耶稣复活之后曾经向多人显现。
保罗说，
保罗讲，
下一个是哪一个？你一起读，
一起读。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
并且传
给基督，然后传给12个使徒看，后来。
以后献给雅
各，再献给众使徒看，末了你献给我看，我如同为他传讲圣经。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40天之久向数百人显现。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400多人去显现。
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当保罗去写这几封书信的时候，
大部分人还健在，
大部分人都仍然健在，
他们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他们都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耶稣已经复活，
耶稣已经复活，
在世界上找不到耶稣的尸体，
但在世上找不到耶稣的身体。
当时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法利赛人迫切需要找到耶稣的尸体，
当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法利赛人 定义呢就要找回耶稣的身体。
因为一旦耶稣的尸体被找到，
因为一旦耶稣的身体被找到呢，
耶稣复活的消息就是无稽之谈。
耶稣复活的消息呢就会自己这样去破解了的了。
可惜他们找不到耶稣的尸体。
但是他们呢就找不到耶稣的身体。
多年前一位宣教士到印度去传福音。
多年前呢就有一位宣教师去到印度去传福音。
有一天他所住的城市突然人山人海涌向街头，水泄不通。
他到的地方呢突然之间人山人海，很多人呢就挤涌到水泄不通。
原来佛祖的一个舍利子。
原来呢佛教的舍利子。
就是佛祖死后被火化之后的一个小骨头。
就是那些法师被火化之后呢就留下一个小骨头。
当地人就去顶礼膜拜这个小骨头。
找到那个舍利子之后呢当地人呢就膜拜这个小骨头。
这位宣教士感叹道。
那么这位宣教师就感叹了。
佛祖的舍利子被发现了。
这个法师的舍利子被找到了。
信他的人就欣喜若狂。
当地的人就好疯狂咁样啦。
要是耶稣的一个小骨头被发现，
如果主耶稣一个小骨头被发现，
那么基督教呢就崩溃。
咁样呢基督教就崩溃啦。
今天我们通过圣经的记载，
今日我哋通过经文嘅记载，
通过信徒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福音的信息和生命，
通过基督徒一代一代咁样传落嚟嘅呢个信息同埋生命。
我们明白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救主基督就是耶稣。
我们明白圣经所预言的救主耶稣就是基督。
我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们相信主耶稣在死里复活。
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我们相信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他带给跟随他的人盼望和喜乐。
他带给跟随的人盼望和喜乐。
二。
第二。
忧愁到喜乐，
忧愁到喜乐，
一起读，
我哋一齐读。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很好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平息，请你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然后同走。他们眼睛才认出他们。这两位门徒听耶稣讲基督的预言，
两位门徒听到耶稣讲的预言，
心里的眼睛被打开，
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了，
他们更加渴慕圣经里关于基督的话，
他们更加渴慕圣经里面讲基督的说话，
于是他们挽留耶稣与他们同住。
但他们呢就亦都挽留了耶稣同他们同住。
当耶稣掰饼的时候，
当耶稣去破饼的时候，
他们眼睛明亮了，
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认出站在面前的就是耶稣，
认出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耶稣。
原来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
原来呢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
用圣经的话来引导他们认识耶稣是基督，
用圣经的话去引导他们认识耶稣就是基督，
坚定他们对耶稣的信靠。
他们对耶稣的信靠。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
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
下一个 slide
一起读，
一起读。
耶稣
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苦哀嚎，
世人倒要
喜乐，你们要忧愁，然而你们忧愁要变为喜乐。
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人认出了复活的耶稣，
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两个人认出复活的耶稣，
他们的心情完全的翻转，
他们的心情完全翻转了，
他们现在知道了原来他们所跟从的耶稣是复活得胜的主，
他们现在知道了原来耶稣是复活得胜的主，
复活的耶稣使他们的忧愁变成喜乐，
复活的耶稣使他们忧愁变为喜乐，
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经历各种人间的苦难，
经过各种人间的苦难，
然后又经历十字架的痛苦，
然后又经历十字架的痛苦。
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刑罚，
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刑罚，
是把人的双手双脚钉穿，然后挂在十字架上，
让人的双手双脚去钉穿，挂在十字架上，
然后慢慢的折磨而死，
慢慢的被折磨而死。
被钉的人由于重力的作用，
被钉的人因为重力的关系，
他们的肺部会下垂，
他们的肺部会往下垂下来。
当他们每呼吸一口气的时候，
当他们每呼吸一口气的时候，
都要用力去支撑肺部，
就要用力去支撑住肺部。
但是牵一发动全身，
就牵一发动全身。
被钉穿的手脚都会带来钻心的疼痛，
被钉穿了手和脚都会很痛很痛的。
这样一直持续大半天，
咁样一路直到大半日，
甚至一天两天，
甚至于一日两日嘅。
最后被钉人在极度的痛苦中筋疲力竭，
咁样呢个被钉嘅人就喺呢、这个痛苦里边筋疲力竭力尽，
窒息而死，
窒息而死。
除了肉身经历极大的痛苦，
除咗喺肉身里边经历极大嘅痛苦，
而且被钉的人衣服被剥去，
而且被钉嘅人衣服被脱去。
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羞辱被讥讽，
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羞辱被戏弄。
另外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担负众人的罪，
而且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担负众人的罪，
甚至连天父都掩面不看，
甚至连天父都掩面不看，
以致他与天父分离，
以致他去和天父这样去分离。
这可能是耶稣唯一与天父分离的时刻，
这个可能是唯一同天父分离的时刻。
我们也许会经历各种苦难，
我们或许会经历各种的苦难，
但是可能没有人能超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受的极度的痛苦，
但没有人能够超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这么极度的痛苦。
但耶稣从死里复活，
但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把安慰和喜乐带给跟从他的人，
他将安慰和平安带给跟从他的人。
最近华府的查经小组英华姐妹分享她所经历的苦难，
在华福查经小组里面，英华姐妹就分享她这个经历。
二十多年前当他们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
二十多年前当她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
因为基因的变异，
由于基因的变异，
生下来就是聋哑，
生出来的时候就是聋和哑，
而且有严重的心脏缺陷，
而且有很严重的心脏的缺陷。
他们曾多次到本土去动手术，
他们很多次就在这个地方去动手术，
甚至周围的人都担心他还能不能存活，
甚至于我们周围的人都很担心他能不能够存活。
作为一位母亲，
作为一个母亲，
看到自己的孩子受苦，
看到自己的孩子去受苦，
英华姐妹心里，我们可以想象是怎样的备受煎熬。
我们可以想象英华姐妹的心里面是几咁被煎熬。
她曾经在上帝面前问，
她曾经在上帝面前问，
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临到自己？
上帝怎么可以容许苦难临到自己呢？
但是上帝借着圣经来安慰她。
但是上帝藉着圣经这样去安慰她。
下一个 slide。
下一个 slide。
一起读。
一起。
所以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是被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燔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和受苦，就能打倒被试探的人。
这里他是耶稣，这里写的他是耶稣，
这个写的是他就是耶稣。
耶稣曾经经历过极大的痛苦，
耶稣曾经经历过极大的痛苦，
他也深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痛苦，
也都深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受苦，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受苦。
他复活之后把安慰带给在苦难的中的人，
他复活之后将这个安慰带给受苦难的人。
所以英华姐妹和西良弟兄从主那里得到了安慰，
这样于华姊妹和希良弟兄就在这里就得到激励。
他没有放弃，
他们没去放弃，
满怀盼望，
满怀盼望，
长年累月的去照顾有残疾的大女儿，
长年累月这样去照顾有残疾的大女儿，
现在他们的大女儿已经长大成人，
现在呢，他的大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而且是从聋哑学校已经毕业了，
也都从这个聋哑学校去毕业了，
大概两年前他是拿的是高中毕业文凭，
两年之前呢，他们这个大女儿就拿了高中毕业的文凭，
对一个聋哑人是多么的不容易，
对一个聋哑的人是相当的不容易。
明华姐妹二十多年前在我们教会分享她做妈妈的体会，
于华姐妹在二十几年前她分享了她做妈妈的体会，
题目是最幸福的妈妈，
其实呢是最幸福，她题目就是最幸福的妈妈，
她的分享激励了很多慕道的朋友来认识基督信仰，
她那天就吸引了很多慕道朋友去接受基督的信仰，
也成为很多人的帮助，
也都成为了很多人的帮助，
耶稣从死里复活，
耶稣从死里复活，
不但今天带给我们安慰和喜乐，
不单止今天为我们带来希望和喜乐，
而且带给我们对将来的盼望，
也都带给我们对将来的盼望，
第三，从绝望到盼望，
从绝望到盼望，
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他们彼此说，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一起疯狂。
这两位门徒当时离开耶路撒冷。
这两位门徒当时离开了耶路撒冷。
他们认为他们曾经跟随的主耶稣，
他们以为他们曾经跟随的主耶稣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他们没有希望了，
他们没有希望了，
没有前途，
没前途了，
心里充满了绝望，
心里呢就充满了绝望。
当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
当复活耶稣向他们显现，
用圣经的话来坚固他们，
用圣经的话去坚固他们，
这时这两个门徒的心里面就火热起来了。
这样这两个门徒的心里面就火热起来了，
内心火热表明他们是充满了希望，
内心的火热表明了他们充满希望，
而且找到了努力去奋斗的目标，
也都找到努力奋斗的目标，
他们的绝望被一扫而空，
他们的绝望被一扫而空，
复活的耶稣带给他们盼望，
复活的耶稣带给他们的盼望，
因为耶稣应许他们，
因为耶稣应许他们。
我们一起读下一个 slide，
一起读。
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是叫你们在我们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2018年底的圣诞节，在夏威夷公映了一部电影。
在2018年的圣诞节，在夏威夷公映了一部的电影，
名字叫《The Islands》。
这个影片叫做《The Islands》，
这讲的是200年前在大岛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是记载了200年前在大岛发生的真实事情。
在大岛常常会有火山的喷发。
在大岛呢，成日都有火山爆发啦。
每次喷发，当地的土著人都认为是人得罪了火山女神。
每一次喷发呢，就当地人就觉得是人去得罪了火山的女神。
于是女巫就会选一个人作为祭物，把他们扔到冒烟的火山坑里。
于是呢，当地的土人呢就会拣一个人去掉在这个火山里面。
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平息火山女神的怒气。
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平息这个火山女神的怒气。
被选为做祭物的人往往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被成为这个祭物的人往往都是社群里面最低底层的人。
当时几位传教士到夏威夷传福音。
当时有一群的宣教士在夏威夷传福音。
带领当地的一位女首领和一些土著人信了主。
带领了一位年轻的女领导和一些的土人去信了耶稣。
火山又喷发了。
当时呢，火山又再喷发了。
是女巫选了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作为祭物。
他们呢就要找一个社会低层的人来做祭物。
派人把他抓来要献给火山女神。
他们要将他捉来呢就献给这个火山女神。
这是一个宣教士勇敢地站出来。
这个时候呢这个宣教士呢就勇敢去站出来。
他说他愿意自己来替代女巫所选的那位作为祭物的人。
他说呢我愿意站出来去代替这位被选的人来做祭物。
因为对方拖家带口孩子还小。
因为这位人呢他一家大小他还是很小的。
宣教士自己是单身一人。
宣教士他自己是单身一人。
女首领他信了耶稣。
女首领呢他是信了耶稣的。
他被宣教士的勇气所激励。
他被宣教士的勇气所激励。
他宣布要废除把人献给火山女神为祭物的陋习。
他呢立志呢就要废除了这个以人去去献祭给这个火山女神这件事情。
但是女巫比女首领更有影响力。
但是这个女巫呢比这个女首领呢就更加有影响力。
女巫对土著人信耶稣十分的恼怒。
这个女巫呢对这个土著人呢去信耶稣是很恼的。
他要借此机会除掉女首领。
他要借这个机会呢去除掉这个女的首领。
驱赶宣教士。
也都是除掉这个宣教士。
女巫就对女首领说。
这个女巫呢就对女首领这么说。
只有你才可以成为代替别人作为火山女神的祭物。
只有你呢才可以代替其他人去成为火山女神的祭物。
明天早上你要爬到火山口下到火山坑。
第二天的早上呢你要爬到去火山口进入这个火山口。
这位女首领毫无畏惧接受挑战。
这位女首领呢就毫无这个畏惧就接受这个挑战。
她知道自己即使死了。
她知道自己虽然会死。
也会挽救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也都会挽救另一个人的生命。
而且她相信自己也会跟随复活的耶稣最终从死里复活。
她也都相信自己会最终会跟随复活的耶稣在死里会复活。
所以第二天早上她就勇敢地爬到火山口并且下到火山坑。
第二天的早上他就勇敢地爬到去火山口也都进入这个火山。
这是上帝施行了一个神迹。
也都是上帝施行了一个神迹。
根据历史的记载。
根据历史的记载。
这位女首领下到火山坑超过100米。
这个女的首领进入火山这个坑里面大约100米。
最后她却平安返回。
但既然古言呢就佢会安全咁样返回。
因着基督徒的视死如归。
因着基督徒嘅视死如归。
从此基督信仰就取代了加威土著人的献人为祭。
咁样呢、这、一个基督嘅信仰呢就取代咗呢一个本地人要咁样去献祭呢一个嘅事情啦。
跟从耶稣的人即使面对死亡的威胁。
跟随耶稣的人会面对死亡的威胁。
面对耶稣的死里复活。
既然耶稣是死里复活。
我们仍然有盼望。
我们仍然会有盼望。
我们相信即使我们死了。
我们相信即使我们是死了。
不但我们的灵魂得救。
我们的灵魂不单止会得救。
而且我们肉身将来也会复活。
我们的肉身仍然会复活。
明立中弟兄我们叫他明哥。
明立中弟兄我们叫他明哥。
是我们教会德高望重的长辈。
是我们教会德高望重的长辈。
几年前已经移居波士顿。
在几年之前呢他移居了去波士顿。
他讲了一句名言。
他讲了一句名言。
我们有永远的盼望。
我们有永远的盼望。
也永远有盼望。
我们永远有盼望。
我们不但对永生有盼望，
我们不单止对永生有盼望，
而且在今生也永远有盼望。
我们在今生永远有盼望。
复活的耶稣帮助跟从他的人，
复活耶稣帮助了跟从他的人，
带我们勇气去面对各种挑战，
给我们勇气去面对了各样的挑战，
并且改变我们旧人的生命，
而且改变了我们旧人的生命。
四，从旧人到新人。
第四项是从旧人到新人。
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正遇见十一个使徒，他们等着
积极大艺术
说
为了复活已经写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往路上
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是
都是这两位门徒当时离开耶路撒冷，
这两位门徒当时离开了耶路撒冷，
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遭到法利赛人的逼迫，
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很害怕遭到法利赛人的逼迫，
当他们经历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
但既然他们经历了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
他们不再惧怕逼迫而退缩，
他们不再怕去被逼迫而退缩，
他们马上勇往直前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立刻呢勇往直前呢就回去耶路撒冷，
向人们见证耶稣的复活，
向人们呢见证耶稣的复活，
宣扬耶稣是基督，
宣扬耶稣是基督，
他们的生命发生翻转，
他们的生命发生了翻转，
这里提到了西门，
这里看到的西门，
耶稣称他为彼得，
耶稣呢就称他为彼得，
意思是石头，
意思就是石头，
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
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
当耶稣第一次预言他自己要被害的时候，
但耶稣去预言他被害的时候，
彼得拉着耶稣对他说，
彼得呢就拉着耶稣对他说，
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主啊万不能得，因为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在被抓之前，
耶稣在被捉拿之前呢，
预言众门徒都要跌倒，
预言呢众门徒都要被跌倒的，
彼得却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我必须与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也总不能不认你的，
这个在耶稣被抓之后，
这个在耶稣被捉之后，
彼得面对生命威胁时，
彼得遇见生命的危险的时候，
在众人面前三次不认主，
在众人面前三次不认主，
他明白了自己即使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
他明白了自己心里面愿意但是肉身却是软弱的，
于是站在主面前痛哭，
也在主面前的痛哭，
耶稣复活之后三次向彼得显现问他，
耶稣复活之后三次是在彼得面前的问他，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说你是无所不知，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接纳和兼顾彼得，
耶稣呢去接纳也都兼顾了彼得，
因为彼得见到了复活的耶稣，
因为彼得见到复活的耶稣，
从此彼得的生命发生翻转，
从此呢彼得的生命发生了翻转，
他不再惧怕逼迫，
他不再去害怕被逼迫，
而是忠心的服侍耶稣，
而是忠心地去服侍耶稣，
为耶稣作见证，
为耶稣作见证，
直到最后殉道，
直到最后殉道，
彼得从属血气的顽石变成耶稣所重用的磐石，
彼得在之前是顽石，最后成为这个磐石，
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
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
他用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可以改变跟从他的人的生命，
他是用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去改变了人的生命，
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
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说，
下一个 slide 一起读，
一起读，
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你里，若是死了就借去许多基督吧，还是生命自己上的就是上生命，在这个世上后你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耶稣把自己比喻成一粒麦子，
耶稣在这里将自己比喻做一粒麦子，
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预表耶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赎罪舍命，
一粒麦子在地里面死了，死了就好像预言了他在十字架里面的受死，跟着
麦子结出籽粒预表耶稣从死里复活，
预言了耶稣从死里复活，
并且把丰盛的生命带给跟从他的人，
而且将丰盛的生命带给跟从的人，
我们旧人的生命是被罪捆绑而走向灭亡，
我们的生命被罪捆绑而且走去死亡，
像耶稣把新人的生命赐给我们，
耶稣将新人的生命赐给我们，
这两种生命不能兼容，
这两种生命不能够兼容的，
但我们留恋旧人的生命而不愿意舍弃。
我们去留恋旧人的生命不去舍弃的时候呢，
但我们里面就没有空间给新人的生命成长。
我们的里面就没有空间去给新人的生命去成长。
但我们愿意舍弃旧人的生命，
而且当我们去愿意去舍弃旧人的生命，
新人的生命才有机会逐渐的成长。
这个新人的生命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去成长，
使我们更像耶稣，
使我们更加去像耶稣，
并且我们有圣灵的帮助，
而且我们有圣灵的帮助。
耶稣说，
耶稣说，
下一个 slide，
下一个的 slide，
一起读，
一起读。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们接受，也不认识他。当我们悔改受洗之后，
当我们悔改受洗之后，
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
圣灵就进入了我们里面，
随时随地可以引导帮助我们一些跟随耶稣的人，
随时随地呢就可以引导我们跟随耶稣的人，
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
可以行在光明之中，
可以行在光明之中。
牧灵团契一位弟兄是一位能工巧匠，
牧灵团契有一位弟兄呢就能工这个的巧匠，
他不但做过装修，
他不单止呢就做过装修，
他也做过太阳能板块的安装，
也都做太阳能板的安装，
也是他在小组里分享他的经历，
以前呢他在小组里面分享的经历。
他以前的老板有贪心，
以前的老板呢有这个贪心，
擅长从商场小偷小摸拿走一些材料，
有时候在商场不同的地方就偷走一些这样的材料，
逐渐累积起来，
就之后就储起来，
然后就要手下人去退货，
之后就要有人去去退货，
白白的骗取钱财，
白白咁样去骗去骗取呢个钱财。
别的工人知道这样做会违背良心，
呢个工人佢知道之后咧，有啲系违背咗良心，
但是就屈服于老板，
但系咧就好惊系老板。
当老板叫这位弟兄去退货时，
当呢个老板叫呢位弟兄去退货嘅时候咧，
这位弟兄心里被圣灵光照，
呢位弟兄咧就被心里边被圣灵嘅去光照。
他知道这样做会大大得罪主，
他知道这样做大大得罪主，
他勇敢地对老板说不，
他勇敢地就跟老板说不行的，
并希望老板不要再这样做，
就希望老板不要再这样做，
但是老板不悔改，
但是老板就不悔改，
于是这位弟兄把老板炒了鱿鱼，
这位老板就炒了这个弟兄的鱿鱼。
后来这位弟兄找到了新的工作，
后来这个弟兄再找到新的工作，
不再被这些试探所困扰，
不再被这试探去困扰了，
他坚持参加教会的崇拜和团契查经，
他坚定地参加崇拜教会的团契查经，
跟主有更好的关系，
跟主有更好的关系。
今天复活的耶稣仍然在做工，
今天复活的耶稣仍然是做工，
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愿意接受他成为这个生命的救主，
并愿意舍己来跟从他，
并且呢愿意舍己去跟从他，
他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他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从迷糊到明白，
从迷糊到明白，
从忧愁到喜乐，
从忧愁到喜乐，
从绝望到盼望，
从绝望到盼望，
从旧人到新人，
从旧人到新人。
耶稣说，
耶稣说，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到这里来我非要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盗贼来呢无必要是偷盗和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
我来呢要让羊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得得更丰盛。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
感谢你差派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
因为你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
因为你活着，我们就有盼望。
因为你活着，我们就有盼望。
因为你活着，我们就能面对明天。
因为你活着，我们就有明天。
求主保守我们一生来跟从主。
求你保守我们一生来跟从主，
直到我们见主面。
直到我们见主面。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谢谢蓝正弟兄美好的信息和刘强国弟兄的翻译。那我们下面一起唱一首诗歌做一个回应，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我的生命献给你》。完全相符，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蒙你，你学长没有怀疑，我的心意被及时跟随你，愿你的灵要站在我身边，我心不要忘记，你做的做着迷，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长生命最好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顺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选择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为只是加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展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舍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为我属于梦想还下你我独路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绝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生命献给你，每次是加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的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好，大家请坐。那下面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也是对我们教会事工的参与。假如有朋友不明白奉献的道理，请不要勉强奉献，现在甘心乐意的是上帝所喜悦的。那参加实体崇拜的弟兄姐妹可以把现金或者支票放在奉献箱里面，那在网上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可以把支票寄到我们教会，或者直接在通过网上奉献。 好，大家起立，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阿爸的天父，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谢谢你赐给我们丰富的一切，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同奔天路，也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教牧团队，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献上一点从你那里来的金钱，求你悦纳并使用这些金钱，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十一奉献的意义，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按照你所说的去做，活出上帝儿女该有的美善。我们不但献上金钱，我们也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为你而活。求主帮助我们，成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下面是欢迎新老朋友的时间。那我们先来欢迎新朋友。我手上好像有一大叠那一个就是登记新朋友登记表。那我们先来介绍这两位，一个叫蒋纯信，一个叫薛珍珠，他们都是福清来的，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站起来，我让大家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请坐。他们是到这里来久居的，所以你们可以，他们是来自福清，所以你们可以参加礼拜二晚上的福清的聚会，也欢迎你们经常在礼拜天能看见你们。好，我手上还有好几张登记表，然后看看啊。这个是叫黄运良，也是来自于福建的，欢迎你。他也是主内的没有，还没有受过洗。好，希望你常到我们教会来，然后也可以参加那个我们教会的团契。下面一个叫妙仙苗，欢迎你。他是老朋友是不是？不是 OK。 是其他一带来的。好的，我们欢迎你。下面一个是李胜廷和陆志康，他们是李树荣带来的。李树荣可以介绍一下。你好。你可以介绍他们吗？是你们老乡。在这里久居吗？好的好的，欢迎你们，请坐。下面一位叫周燕，上面有四个啊，大家那个耐心的。叫周燕霞，安娜，还有三林、妙林，欢迎你们，他们总共是四个。你们可以自己介绍你们自己吗？谢谢你，欢迎，我们欢迎你，也谢谢南希这么热心把新朋友带到我们教会。下面是伊丽斯林和妈妈，他们是到这里来久居的。你们已经站起来了，就是在一起的 ，sorry。然后下面是陈爽和刘平夫妇，他们来自于台湾。他们也是主内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是自己找来的。你们是通过网上找到我们教会吗？我们欢迎你们。 好，最后一个是Brian Tan 和那一个太太是叫 Jackie， 他们是从德州过来的，是王叔叔教会的弟兄姐妹，刚他们刚结婚。我们欢迎你们，所以你们是从那个德州过来的，然后他们是叔叔的那个教会的，你知道叔叔的教会？我们欢迎你，好，请坐。所以你们昨天应该也参加了网上的叔叔的追思礼拜。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还是穿的粉红色的衣服？因为那个颜色是黄叔叔姐妹所喜欢的。好，我们还有没有老朋友？其他或者刚刚出远门回来的，或很久没有来了，或者从那个网上转到实体的，我们。还有没有老朋友？好，那没有老朋友，那我们就下面是报告时间，请大家把节目单拿出来。今天那个报告也有一些事情，那请内页，然后第四项关怀施工，我们这个本周六4月29号9点到10点半在网上举行家庭看护者聚会。那鼓励弟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那第五项，下面一个主日4月30号是福音主日，讲员是朱可牧师，分享见证是肖艳华姐妹，请大家特别为这次聚会祷告，也请大家积极的邀请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你的朋友。那第七项是就是我们教会的 shuttle bus 啊，因为我大家看我们来参加聚会实体聚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停车有限，所以我们还是提供了这个 shuttle bus 在HBA 和我们教会来回跑。那我们在外面放了一个登记表，所以我们是鼓励大家就是能够，如果你愿意把车停在那里，那你可以把你名字写在上面，当然你不写你也可以停在那里，但是你写的话，那我们就知道那个谁有多少车可以停在那里。那另外那个停车场实际上地方很大，所以我观察到就是上帝给我们教会很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新车或者好车，但如果你开新车好车的话，实际上如果停在那边更好，因为那边地方大，所以不容易碰到。对，那个再反过来是这是很重要，是社区清洁日。我们拆船委员会决定在5月13号，也就是星期六早上10点到12点，在我们教会那个四周社区展开清洁活动。那请大家注意啊，就是第二点，按照市政府的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参加。那12到17岁的青少年需要在家长或者合法监护人带领下才能参加。那第三点呢，因为这次我们是参加市政府的活动，所以他们规定就是每一个参加的都要签一份政府的这个 release form， 就是说那个豁免书，然后豁免书在外面桌子上放着，除了在有英文，我们也有那一个中文，后面中文的这个翻译。那请大家如果打算参加的，请大家在5月13号上午9点45分在教会停车场集合。然后是哪一天啊？是星期六啊，5月13号9点45。那为了方便呢，就是安排简单的午餐，我们教会会提供午餐，所以请大家在5月7号之前向各个团级团长或者在外面的那个登记表上面这个报名。然后参加者必须在5月7号之前把两份豁免书交到办公室，或在5月13号交给陈国章弟兄。那为什么要交两份，我也不是很清楚，大家待会可以问朱可牧师。 好，报告时间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朱克牧师。
好，谢谢浩华弟兄哈。在今天的这个报告当中，第三项是家书哈。今天看来有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家书是我们的李牧师他写的。在出去的这个桌子上面都有，你们离开的时候可以拿一份。刚才也提到一个名字，提到叔叔哈。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还不太了解，有些在网上的在团契的知道这个叔叔是我们以前的会友，叫伟群和芊芊，他们的大女儿，她今年33岁哈，但是一个礼拜前就因为生病病逝了，非常可惜。那李牧师这一期的家书呢，就专门讲这件事情，我们从这个家书，从这件事情也会被激励。那一个人离开了，去世了，怎么会被激励呢？大家就鼓励大家来看这个家书。好，那其他。我想就没有什么特别。好，大家请起立，我们现在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今天在这个主日带给我们教会，不单是给我们有很多的喜乐，很多我们有新的一个机会来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你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新朋友，有些远道而来。来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是旅游的，也有很多是在定居的或者来这边工作的。我们都求主你保守每一位来到我们教会，来到这个小岛上的这些新朋友，帮助我们可以一同聚会可以彼此激励在这个地方兴旺福音。主，我们今天也在这个地方为我们教会的一些事工来祷告。我们特别求主你纪念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我们也是来自于各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的背景，他们这些青少年要在教会来聚会也有各样的难处。求主你赐下智慧帮助我们这些青少年的同工，就包括教牧同工知道怎么样去带领这群青少年来满足他们各样的需要，能够带领牧养他们在主里面有更好的成长。真是求主你为我们来开路。主，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特别为下个礼拜天的福音主日来献上祷告。主要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物质上的满足，有很多生活上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得得到，但主，我们很多人还不认识你你是最宝贵的礼物。我们盼望主你使用这个福音主日，你使用我跟肖大姐我们在台上要分享的信息，帮助更多的人能够来信靠主。主啊，我们就求主你使用这次机会，我们也求为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要邀请的这些朋友们来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意踏出这一步去邀请我们周围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我们也为这些要来到这个福音组织的这些朋友来祷告，求主你的圣灵预备他们的心，当他们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就愿意来，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有美好的反应。主，我们今天也特别为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家庭特别的祷告。我们今天特别纪念于伟华山他们这个家庭，他的爸爸前几天也去世了。于伟华山现在正在回中国的路上，我们求主你保守他们的脚步，更是把平安赐给他们，你也借着他们两个把主你的平安带给他们家里面的这些人来安慰他们一家，知道特别是在这个特别伤痛的时候求主你亲自在他们这个家做主安慰他们的家人。主，今天我们也特别为伟群还有芊芊他们的大女儿王叔叔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很难过。虽然我们当中很多人还不认识叔叔姐妹，但是看到他的见证看到他们的一些分享，在追思礼拜，我们就为叔叔献上感谢，感谢主你给了他33年的生命。你让他在这个地上为主你做了美好的见证。 他也是每个星期参加每次的祷告会，在教会也有很多的服事。在中国传统佳节的时候，还在服事的工厂，还在为主传福音。还是法学院的博士生，有很好的前途。主啊，我们不知道，有些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为什么要把这些生命这么早就拿走？主，我们相信你是叔叔的主，你是委屈芊芊他们一家人的主，你的安排是最好的，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接受主你的安排。我们特别求主，特别求你的圣灵来安慰委屈芊芊他们夫妇，还有他们一家，还有他叔叔很多的朋友。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你把叔叔放在我们当中，借着他美好的见证来激励我们。即便他离开人世，他也把他的器官要捐给有三个人都还会用他的器官，他也仍然活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主你借着他的美好的见证更多来激励我们。主啊，你是掌管明天的主，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家庭可能有各样的忧虑，有各样的重担。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忧虑就重担都交给主。主，你借着你的圣灵保护，使你亲自安慰这些家人，也求主你赐下你的平安，是世界夺不走的平安。主啊，你也是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所有信靠主的人，我们死了都要复活，我们早晚也会再一次见到在主里先走一步的家人。主啊，我们求主你用我们因主而来的喜乐代替我们心里面的忧愁，用我们因主得来的盼望代替我们心中的绝望。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活有力，有美好的见证，能够让很多不认识你的人看见我们美好的见证就愿意来信靠主。求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位，也激励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用主祷文一起来供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